或者一样是性情的人。以利亚跟我们同样是性情的人，他会哭，他会笑，他有失望，他有灵性的低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伟人或者成功的人，我们不要总是看见他们的风光，甚至看见他们成功的表面，却没有看见其实在他们的背后，他们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以利亚曾经在罗藤树下求死，虽然他被号称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可是像他这么样有能力，像他服侍充满了上帝同在的一个神的仆人，竟然也会灰心到在罗藤树下求死，算了吧，把我的命取去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些伟人的时候，那愿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人有多么了不起，当一个人觉得他了不起的时候，很快他就起不了了。人是靠神的恩才成的，我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也因此我们要夸的不是我们的成功，而是夸上帝的恩典，夸上帝的救赎，夸上帝的拣选。莱德森伟大的宣教士他说，神的伟人都是软弱的人，这里为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依靠的就是那位赐给我们恩典，那位不离不弃，总是爱着我们，总是没有离开我们的那位上帝。正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寻求能力的根源，正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坚定的来依靠我们的上帝。是的，以利亚跟你跟我一样都是有性情的， NIV 圣经说都是 human being， 都跟你跟我一样有起有伏，有高有低，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艰难的环境，这个多元的文化、多元宗教的环境，我们越来越看到做基督徒我们实在很不容易，环境越来越艰难，人心越来越远离神。请问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勇者的品格？今天的教会需要勇者，今天的世代需要勇者，站在人的面前表明我们信仰的立场，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今天我们需要基督徒愿意做教会的中流砥柱，做这个世界的中流砥柱。今天早晨我一早就往山上而行，这是加密山，是要会晤上帝的圣山。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山充满了神秘，山更是与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的祖先摩西就在西乃山上，他亲自与神面对面40天，领受上帝的十诫，写在法版上，放在约柜的里面，表明这位与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就是那位拣选我们的上帝，他就是那位牧养我们的上帝。今天早晨我上山，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我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孤单。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他们不再听上帝的话，他们蒙上帝的拣选，可是他们竟然去敬拜迦南人的巴利还有亚瑟拉这些外邦的神。我到山上带着使命，因为我知道 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只是安逸的生活在平原上，上帝呼召我们总是往高处而行。世界越来越艰难，可是上帝总是呼召他的儿女要与他同行。我今只想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闻见，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使我闻见，平行站在数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是的，神的子民，我们不但是领受了上帝新的生命，我们更是带着使命不断地往高处而行。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见证上帝他与我们同在，他就是我们的上帝。刚才我说我今天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很快我要面对上帝的百姓，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回转吧，上帝的子民。可是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会听我的话吗？他们会认同我就是耶和华所差派的仆人吗？我真是百感交集，到底这个会面的结果会是如何？是的，我完全能够体会几千年后保罗他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的呼喊，我到底是要得人的欢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讨人的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上帝的仆人了。是的，我被拣选，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这个艰难的时刻，面对上帝的百姓，我要勇敢的为上帝来说话，我要勇敢的劝他们要回转，要悔改，要归向上帝。说了这么多，抱歉，忘记自我介绍，我叫以利亚。我是以利亚，我的父母亲给我取这样的名字，因为他们希望我的生命就是活出这个耶和华的信仰，让别人知道耶和华是神，透过我的服事，透过我的生活，让他们清楚地看见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以我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他今天仍然在牧养他的百姓以色列民。是的，神就是耶和华，这是在摩西所见的异象里面那位向我们显现的上帝。是的，今天我来到这座山，我要会见上帝，我要面对上帝的百姓。多年以后，在这座山上，上帝的儿子弥赛亚在荣耀中显现，有摩西，有以利亚跟他谈话，谈到他即将要在世上离世的事情，他要为人类来成就救恩。山总是让我们不断地去亲近神，山总是让我们有一种的渴慕，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啊，什么？问我从哪里来？哦，我从提斯比来。啊，没听过。其实我一点都不怪你，提斯比真的就是一个小地方，一个籍籍无闻的一个小城市。我知道10个人里面有9个，或者应该说10个吧，都不知道 提斯比在哪里？上帝从来都不是拣选那些赫赫有名的人来做他的仆人，上帝总是不会凭借我们外在的这些的条件，来自什么名校啊，来自什么这个有名的城市啊，来自什么样有这个背景的家族啊，上帝总是拣选那些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使用的人。提斯比就是这样的小地方。我知道很多年以后，这些的以色列民也同样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他们同样是按着外表去轻视那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的出身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位爱我们、认识我们的耶和华。他愿意与我们同行，他愿意塑造我们的人生，他愿意让别人看到耶和华就是我的神。我怎么会在山上呢？这要从三年前，三年零六个月说起。那天上帝的话临到我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因为干旱的季节很快就要来到了。上帝说到基利西旁去，可是我完全无法接受乌鸦，上帝要用乌鸦来供养我，我可是一个人啊，怎么可能靠牲畜来供养我呢？更何况照我们的律法书，乌鸦是不洁净的动物，我怎么可能接受不洁净的动物给我食物呢？多年以后，你们当中有一位使徒彼得，他也同样面对了这个征战，这些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不吃，上帝显出异象让他知道，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着不洁净的。乌鸦是不洁净的，可是上帝若使用乌鸦，又有谁能够阻止呢？可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乌鸦靠谱吗？真的会给我送食物吗？上帝既然已经命定，那我只好顺命的前行。就在基利西旁，真是好得无比，因为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是第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就开始在烦恼，今天的早餐在哪里呢？远远的天边出现了一个黑点，是飞机吗？是 Superman 吗？哦，都不是，靠近的时候竟然是一只乌鸦。乌鸦停在我的肩膀上，它的嘴巴里面就叼着一个饼，还是烧烧的，刚刚烘出来的饼。哇，这些乌鸦比你们的 Food Panda 还靠谱呢，准时无误的就把饼送到我的手中，把这个肉送到我的手中。那天我吃了一顿非常丰富的早餐，从来没有这么惬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就坐在那个地方等乌鸦把饼把肉送给我，比你们的麦当劳、比你们的 KFC 还美味可口呢。上帝就是这么奇妙，虽然乌鸦一点都看起来不可靠，可是就在这个基利西旁，上帝用乌鸦使我在匮乏的里面经历了上帝的丰盛。很快的，这个溪水开始干了，因为很长的时间没有下雨。上帝的话又再一次临到我，到这个西顿的这个撒勒法， 西顿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我是上帝的先知，我是不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可是有了在基利西旁灵命的操练，在那个地方经历上帝的供应，我开始明白上帝远远超过我们人狭隘的一些观念。上帝叫我去我就去，可是上帝这次说有一个寡妇他要供养你。天哪，堂堂的男子汉要靠一个女人来供养我，让乌鸦供养我，我勉强还接受。可是一个先知让一个寡妇手无寸铁，这些非常贫乏的寡妇她要来供养我的生活，这真的是让我觉得放不下我的自尊，放不下我的面子。可是上帝既然说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前行。到了撒勒法的城门口，就看见有个寡妇在收这个柴要做饼。我知道她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我就跟着她回到了家。他给我送上了水，我说寡妇啊，给我做一个饼。他说在我的缸里面只有一点点的面，还有一点点的油。做完了这一餐我们就要死了，这是最后仅有的一点的面粉跟一点的橄榄油。上帝应许在干旱的日子，这一点点的面，这一点点的油肯定不会短缺，他将要供养我们这个家庭的人，寡妇跟他的孩子，还有我以利亚。果然上帝是信实的，就在这个饥荒的日子里面，上帝没有遗忘我们，我们快快乐乐的就在这3年多的日子里面，靠着那一点的面粉一点的油，全家人都得到了供养。是的，在匮乏中经历上帝的丰盛，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应许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凡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他都会供应我们。让我们带着信心，让我们带着盼望，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代，我们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就在快乐的日子里面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心碎的事，寡妇的儿子患了重病，很快他没有呼吸了，一命呜呼。这位的寡妇伤心欲绝，带着孩子来到我的面前说，神人啊，为什么你来到我的家，让上帝记起了我的罪，以致他夺去了我儿子的命。一方面我是伤心的，因为这个原本有前程似锦的孩子，他竟然成为了一朵早谢的花，这朵花刚刚在盛开的时候就凋零了，这是何等让我难过的事。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多么的委屈，我来到寡妇的家本来就是要带给她祝福，可是现在却好像把灾祸带给他们，寡妇指责我，寡妇指控我，我觉得非常的委屈。可是我知道我可以祷告上帝，我请寡妇把儿子交给我，我带到这个房间放在床上，我整个人伏在孩子的身上祷告，耶和华，求你让这个孩子得回他的气息。一次没有任何的动静，两次的祷告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仍然没有放弃，锲而不舍的在上帝的面前呼求他，那位赐人生命气息的上帝要使死人复活。果然第3次的祷告，这位的孩子 得回了他的气息，欢天喜地的回到了他母亲的怀抱里面。寡妇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真正的神人，上帝照着你所说的这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无误的，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是的，在失望中锲而不舍。人生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总是有一些伤心打击的事情，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让我们靠近上帝，让我们继续持守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深信上帝所要做的事情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你曾经为一些事情祷告神多时，好像上帝睡着了，上帝不动声色，上帝没有任何的回复，我们失望了吗？可是失望却不至于绝望，打倒了却能够再一次靠着上帝的恩典再站立起来。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神是垂听祷告的上帝。在匮乏的里面，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失望的里面，上帝让我们看见他应允我们的祷告。是的，我们不屈服环境，不让环境来摆布我们，只为我们看见了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就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上帝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炼净，我们对上帝的一些疑惑就在困难的里面变得更加的坚定。是的，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就是耶和华。作为一个时代的勇者，我们有时候要面对非常艰难的时刻，就是要代表神在一些环境里面去宣告上帝的审判。真的是要顺从人还是要顺从神呢？我在说我们都是会软弱的，特别需要去到君王的面前。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亚哈在做王的时候，北国已经背叛了神，人心背道，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不再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命令临到我，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位王的面前。我对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名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是的，要说出这样的话，特别是难听的话，真的不是我所愿意的。大众的这些百姓很快就要面对干旱的天气跟艰难的环境，没有一个人希望看见自己的百姓在这个干旱里面受苦。可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意，是因为这个时代他们离开了神。这些的迦南人，他们认定巴利神就是掌管这个闪电跟风暴的神，在他们的耕种的里面是巴利赐下雨水，巴利赐下这些的甘露，让这个五谷能够丰收，让土地可以肥沃。他们认定了巴利就是这个掌管自然的神。可是当这个审判一宣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如果巴利是神，让他降雨吧，让他降露吧。可是就在三年零六个月的里面，巴利完全毫无能力。上帝才是掌管大自然降雨的主宰。 是的，在错谬的里面，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些执政者，这些掌管国家的人，这些的执政者要认识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神。因为在上帝的律法书里面清楚的记载，当这些的百姓他们遵照上帝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他们就要蒙福。在申命记28章第11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非常言简意赅的就清楚的表明，上帝的百姓如果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们在城里蒙福，在田里蒙福，在家庭里面蒙福，他们所生的要蒙福，他们的牲畜要蒙福，他们农作物要蒙福，他们这个面盆，他们团面要蒙福。可以说在他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他们都要成为一个蒙福的子民。特别在28章的第12节，这里很清楚的说，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富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的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多国的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是的，以色列民将要是丰富有余的，他们将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把有余的跟别人来分享。可以说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有哪一国的子民好像以色列民有上帝的律法，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的律法去遵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的，顺命就蒙福。可是在申命记28章15节开始，却是长篇大论的去表达，当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当他们执意的破坏上帝的律例、诫命和典章，上帝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来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本来在各国之间有上帝的保护，有上帝为我们击退这些的敌人，可是当我们离开了神，我们失去了上帝的保护，我们将要面对大自然不效力，我们将要面对这些强敌的攻击，这是何等糟糕的事情。可以说悖逆就是受罚。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是侍奉神，应当是敬拜神，应当是敬畏上帝。可是这些的百姓他们离弃了神，我们看见大自然不效力，3年零6个月不下雨，非常的干旱，非常的辛苦。因此当在这个3年零6个月要结束的时候，我到亚哈王的面前，因为上帝说干旱的季节要过去了，要下雨了。亚哈王一见到我就抓住我，掐住我的脖子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你就是那个惹人讨厌的，给以色列惹麻烦的。其实他完全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是在他自己。多少时候我们用手指指着别人，你有问题，你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真正的问题，扪心自问，是因为我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我没有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敬畏上帝。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所以随从巴利。自从亚哈王的父亲执政作王，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国势虽然在军事上非常的强盛，可是在信仰上却是这个如日这个东山啊，就是这个不断的往下滑，然后不断的离开了这个耶和华神。我们看见在近代的历史里面，美国人 这些清教徒啊，这个移民然后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地上的国度，他们曾经非常为神的信仰大发热心，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建立很多的教会。可是曾几何时，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公立学校中祷告是不合法的，是被禁止的，然后甚至把读经列为是不合法的，是被禁止的，情何以堪。这些近前的后裔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再也不把祷告和读经看为是最神圣最能够为神来做见证的事情。美国人今天吸食全世界一半的毒品，他花在这个色情网站的钱每一年28亿美元，然后未婚同居这个数目增加了10倍，40%的婴孩是因为未婚先孕而生下来的。美国人离婚率全世界最高，通过色情网站、书刊、电影，美国输出了这些不道德、这些的色情的文化，透过好莱坞的电影输送到全世界各地。今天在一些媒体还有文化的学府里面，好多的这些的无神论的，或者甚至虽然是基督徒，可是有形无形的去藐视基督教，甚至是亵渎上帝的话，把圣经、把上帝的话看为是可有可无的。很多这些代表基督教的这个记号都一再的被禁止，甚至呢是被取消，或者甚至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出现。美国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感谢上帝，在美国有很多敬虔上帝的仆人。美国的华人教会王永信牧师发起了回归真神的运动，告诉美国人他们需要回转，他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赐福给美国的教会，上帝赐福给美国，这绝对不是突然的，他们需要成为顺命蒙福的百姓。也因此王永信牧师连接了这些华人的教会，公开的表明基督徒的信仰立场。很多的美国的牧师、美国的领袖讥笑这些华人的教会、华人的领袖，你们曾经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把福音带给你们，可是今天你们变得这么傲慢，你们今天变得这么的嚣张，竟然叫我们美国人悔改。你看到吗？当人离开了神，人看不到真正需要悔改的是我自己。可是王永信牧师还有很多的这些的华人牧师，包括一些美国的牧师也加入了这个的阵营，他们看见需要为美国祷告，为美国离弃罪恶，回到真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这些的祷告的守望聚会在美国各处，甚至到白宫去请愿，就是表达了关心美国的灵性，关心美国的信仰，要美国人能够再一次回归这个福音的信仰。是的，在人离开真神的时候，我们面对了这个被盗的世界，我们何等需要有勇者站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不但是在错谬的里面宣告审判，我们更是在弯曲的里面，这个黑倒、这个黑白颠倒的一种的情况里面指出真理。今天我们在地铁上吃东西啊，看到有学生吃东西、喝水、玩闹嬉笑，我们是眼不见为净，还是我们觉得我应该挺身而出，不是责备他，可是却是很温柔的、有力的去告诉他这是不被允许的。今天无论是校园的这个欺凌的事情，或者是网络上的这些霸凌屡见不鲜，我们会视若无睹，还是我们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我们看见好一些让我们心痛的事情，这些韩国的明星、韩国的歌星，他们在网络的霸凌里面最后选择自杀，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情。我们会站出来吗？还是仍然躲在黑暗的角落？今天如果有人用这个公共的水喉去洗车，用公家的水，我们会劝他停止浪费吗？还是我们随他吧？他这个恶事做多的，总是会遭到报应的，迟早会有警察来找他。太多的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们纵容罪恶；太多的时候，我们姑息罪恶，我们不做任何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可能成为了受害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很多的这些罪恶慢慢成为合法化，赌博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堕胎合法化，很多的人美其名这些的事情是买一个希望，是不要上瘾就好，小赌怡情，或者呢开开眼界。很多的人说那是他的选择，那是另一种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把堕胎看成只是割去身上的一块肉，而没有看见那是摧残一个无辜的生命。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基督徒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声音，让他们看到他们何等需要回归真神。只有神能够指出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这一切都是需要悔改的。是的，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三年零六个月，旱灾就要过去了，可是更大的征战还在后头。刚才我说，从早晨我就来到加密山上，这些的假先知早已经等在那个地方，还有以色列的百姓都已经到了山上。当我看见这些众民的时候，我说你们三心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可是大家都不说话，整个的空间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大家虽然知道我们应该顺从耶和华，可是太长时间没有顺从耶和华，大家变得是软弱无力的，不能够发声，不能够为上帝来做见证。那天我告诉这些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瑟拉的先知说，让我们一起来向众民来显示，到底巴利是神吗？还是耶和华是神？我们一起献上祭物，如果从天降火，这才是真神，因为火就是神临在的记号和表示。我们的竞争就是要求各自的崇拜的神向他的追随者来显现。风与火爆的神的闪电是有关的，因为巴利在这个他们的传说里面用火来建造他的居所，崇拜者都相信巴利就是火的主宰，巴利能够从天降火。因此哪一个神降火，就表示神悦纳了我们所献上的燔祭。那天早晨，这些巴利的先知把这个切了的牛放在祭坛上，他们高声的呼喊，巴利呀，巴利呀。可是从早晨到中午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以利亚就笑他们说，可能巴利在睡觉，大声吧，把他叫醒吧，可能巴利在默想，巴利到远方去旅行了，如果不大声他是完全听不到的。你看到吗？ 他们所拜的巴利是这样的软弱无力。虽然我只是一个先知，对抗850个假先知，这根本就是强弱悬殊，用人的观点，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弟兄姐妹，因为神与我同在，因为神的能力让我能够刚强壮胆，我知道不是我去对抗这些的先知，是神要与巴力来征战，是神自己要扭转这些百姓的心，让他们来归向上帝。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当我把这个牛放在祭坛上，我用12块的石头代表了以色列12个支派重建上帝的祭坛，然后我告诉民众，就在祭坛的旁边挖了非常深的沟，深到一个地步，宽到一个地步，能够种上14公升的这些的种子，如果种上这些种子肯定会有丰收。我告诉他们，浇4桶的水在这个祭物的上面，再浇第2次4桶的水，再浇第3次4桶的水，就是12桶水。不但是整个祭坛湿透了，整个祭物湿透了，连整个祭坛旁边的土地都湿透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点起来的火。可是当我在献晚祭的时候，我来到祭坛的面前，我跪下来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就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自己叫这些民回转的。是的，整个的征战的里面，就是要让百姓看到耶和华是神。我以利亚不过是神所差派的仆人。就在我的呼喊的里面，从天而降这个熊熊大火，烧尽了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都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亲眼目睹从天降火的耶和华才是真神。很显然，这些的百姓一下子从离弃神的里面苏醒了过来，他们清楚地看见他们需要顺从真神，不要再顺从巴力这个假神。耶和华是神，我们何等需要在这个潮流的里面高举谁才是真神。尽管我们的社会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我们尊重别人的信仰，却一点都不会使我们妥协或者放松了我们信仰的立场。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独一的真神。以利亚完成了他的使命，在那场的征战的里面，挽回了这些百姓的心，让他们回归到耶和华的面前。以利亚祷告终止了这个旱灾，天降大雨。以利亚把他的这个棒子交给了以利沙，让这些的百姓看到顺命蒙福。虽然上帝的以利亚已经离开了，可是今天以利亚的神仍然在寻找跟塑造和使用时代的勇者。这时代的以利亚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医院，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上帝寻找这个时代的勇者。你愿意为神站立起来吗？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活出 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能力，跟以利亚的品格。以利亚已经完成了他的服事，可是以利亚的神仍然在工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没有停下他的工作。我们的时代跟亚哈的时代在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虽然也有不同的地方，看起来我们是很先进的，我们是科技很发达的，我们是新媒体的时代，可是我们看见人的罪恶仍然充斥在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福音，人仍然是没有出路的，人仍然是在醉生梦死的里面。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持守基督徒的守则，虽然这肯定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愿意付上怎么样的代价，今天我们愿意怎么样在我们的家人朋友同学还有我们的同事面前去活出这个以利亚的见证，以利亚的品格。今天我们在这第一堂的信息里面，顺命蒙福，超凡入圣，我们看见上帝使用先知以利亚，今天上帝要继续使用那些愿意说肯的人，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愿意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献给他。请问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人的话说完的时候，你仍然在我们的心中来说话，圣灵保惠师，你是那位在我们的心里面印证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蒙恩，是被拣选，我们是有永生的。主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不容易的世界，越来越艰难的一个时代，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位伟大的神，他使用软弱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能够向世人来表明上帝，他使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主啊，我们就在这里，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帮助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胆怯，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在忙碌的工作里面，我们很容易失去了我们在这世上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和意向，但是今天这个晚上，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勇者，我们愿意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主啊，就在艰难的里面，让我们靠着你刚强壮胆。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名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回应今天晚上的信息，你说主啊，让我也能够见证你，让我也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勇者，能够向人表明我的信仰。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这个时代需要勇者，以利亚的上帝他继续在做工，他继续在寻找那些与他同行的人，他继续要使用那些靠着他能够刚强壮胆的人。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不是为人，而是向着上帝，再一次把我们的心来献给上帝。你说主啊，让我每一天向着高处而行，不安逸在这个平原的地方，不安逸在我的舒适的地带。主啊，我要向高处而行，我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勇者，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我最后一次呼吁，奉主的名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与主同行，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学校、医院，我们的邻里，成为这样的见证人，这样的勇者。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为着每一个在这里站立的弟兄姐妹，感谢你，还有每一个坐着可是心里面也盼望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勇者，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我们不敢夸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够夸上帝的恩典和荣耀，是因为你拣选我们，不但是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是你使我们蒙恩得救，使你塑造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一个时代里面，在这个充斥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与神同行的人，不断地往高处而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勇敢的见证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我就把时间交给主席。